他现在是被控11项罪行，我们有同行呢，就允许和有机会和这个嫌疑人的邻居、同学进行一个交流，然后呢，反馈回来的信息呢，就是，他的邻居就说，他从在那个邻居是看着他长大，对这个嫌疑犯的印象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小孩，幼年的时候呢，也就是出来踢球啊，去森林里面玩啊，这样子。他的同学就说他不怎么爱说话，不是很合群。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哥哥，平时呢就是各做各的事情。大学他的同学就说一般，因为他读的是政治科学，就觉得他一开始不会觉得他有什么一些在政治方面的一些见解他会去发表，特别是过去好几年。但是从去年开始，他就在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有一些言论。那么这些言论呢，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的话呢，就感觉上是一般的社交网站上面大家各自发表见解一样。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刚才说到学校很多学生都说，哎呀，他你看他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做的事情一样。那么在我们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人，某一天也会突然拿了枪向我们扫射呢？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会有枪？因为在加拿大携枪是非法的，而他这个枪是什么枪，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公布。但是跟他比较来往比较多的他的朋友就说，他是一个喜欢枪的人。
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原本是被新闻报道里面称为嫌疑犯，但是呢，现在 Fox 新闻已经是道歉说，这个人不是嫌疑犯，而且是把所有原来的报道都删除了，是一个来自摩洛哥的加拿大人。
摩洛哥的加拿大人，
对，
对，悲剧发生以后，一天、两天、三天，让 Fox 然后道歉，这是又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悲剧正发生以后，大家震惊，大家都在慌张、很难过的时候，就有各种的信息，包括了错误的信息，一些错误的猜测在社交媒体上面，散布开来。我们报道说，枪手是一个什么激进的穆斯林，其实遇难者、受害者他们是穆斯林。但是为什么会在社交网上面，因为一个名字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这样错误的信息在散播，而且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哈。说到什么，还有声有色的除了那个名字以外，还说，这两个人当时因为有两个，警察带走了两个人，然后他们就说这两个是什么，两个星期之前到达加拿大的叙利亚难民，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的，说得绘声绘色的。后来，那个攻击者的身份就确认为是一个白人，法语加拿大人。那么这些社交媒体上面那些很荒谬的一些信息，他们就自动自觉地删掉了，然后他删掉了是没有了。但是他们是用自己的偏见去弥补一些信息的空白，他们在想象，他们现在 Fox 他道歉了，但是他造成的一个影响，大家都在问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主流媒体，那么一些非主流媒体呢，那我们怎么去相信这个惨剧发生了？然后人们在想，会不会联系到美国新总统上任以后一系列的行政干预，比如说旅游禁令，就7个穆斯林国家的旅游禁令，他会不会把一些问题就搬上了桌面？就是以前大家为什么会有那些谎言说，哎呀，那两个嫌疑犯是叙利亚人，怎么样，是穆斯林？然后现在事情反过来了，遇难的是穆斯林人。以前大家一听到恐怖主义袭击，大家在脑海里面就很自然的有一种想法，就是是穆斯林又攻击了谁呢？就是谁是遇难者，谁是嫌疑犯？好像在脑袋里面已经很清晰，因为过去这几年哈，突发新闻的大多数都是穆斯林去制造的。那么现在反过来了，那么加拿大这一例是第一例那么轰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节目也说过哈，去年6月份一个猪头哈，一下砍下来猪头包成礼物，放到这一个发生惨剧的这个清真寺的门口，然后包得很好的，还写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话在里面。那么这个是当时是有报道，但是不是世界范围内报道。那么这些事情，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生了？也就没有广泛的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去想，会不会慢慢慢慢的积累起来，就完全反过来了。所以小孩子都会很慌乱，最靠近的就是那17个 失去了父亲的小孩，
嗯，
然后还有那百分之学校里面有40%的学生是来自穆斯林家庭的小孩，
对，
然后在其他地方的小孩他们会问老师，然后会在其他国家或者在法国，
嗯，
因为在法国发生了几次的那个惨剧，都是对当地民众由穆斯林激进分子造成了一个惨剧，或者在其他国家也发生这样的悲剧。现在的事情反过来以后，所以大家都在想，是不是双方的一个冲突已经桌面化了？他跟美国的新总统上台会不会有一些联系，或者他的一些禁令？比如说就魁北克城这个惨案，因为在案发之前，这一个嫌疑犯他就很明确的在他的公共社交媒体上面去说他是站在 Trump 这一边，
嗯，
他是支持他的言论，就是慢慢慢慢的聚小成多，然后就爆发。
那现在你有没有看到在加拿大的社会当中，刚才说的提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相对好的回答？
这件事情是对加拿大价值观的一个冲击，
嗯，
因为加拿大的社会核心就是自由、多元文化和宗教信仰自由。在出现了这个惨案以后，加拿大的从上到下，从执政党到民众都一致说，我们要坚持捍卫加拿大的价值观，我们不会害怕这种恐怖主义袭击。那么但是我们要团结，要齐心，面对这些发生了惨案以后，我们就要去疏通疏导，看问题的时候要用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去衡量，怎么样去看待宗教信仰自由，怎么样看待我们的多元文化，怎么样看待我们的 opening, 我们的开放，
嗯，
去捍卫这个价值观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掉了眼泪以后，我们会更加勇敢，就是这样子。而孩子需要的是更多的辅导，特别是在案发的清真寺旁边那个学校，那边学校有那个40%的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辅导员跟他们谈话，鼓励他们，我们是安全，我们是安全的。那个学校也会安排有需要的学生会有专人进行一个家访跟踪，直到他们的心理的阴影和压力慢慢的去减缓或者慢慢的淡化，这样子。